十分钟的时间，所以我大概讲二十分钟来见证我们的神。在我见证之前，我要先非常感谢主，让我这条生命能够存活。各位弟兄姐妹知道，我在三月份的时候我有内出血，那我非常感谢主，也感谢弟兄姐妹为我祷告。弟兄姐妹有人为我捐血，那为我们送饭食，我非常的感谢主。那我求神，你们怎么样加添在我身上呢？求神大大祝福各位弟兄姐妹。我再次感谢主，让我生命能够存活到今天。我现在提我一下见证的事情，愿主的名得蒙荣耀。我内出血其实时间相当长了，应该是从去年的12月。那其实我自己并不自知，我只是知道我大便的时候有时候会有黑的，非常黑 ，dark， 真的是 dark。那我以为我是因为吃，因为我早上我吃很多的菠菜，所以我以为是吃饮食的关系，所以我就把它换掉。所以我有时候早上不吃很多的菠菜的话，其实我是空腹吃，那我就发觉那个我的排便情况就好了。那本来我是要约了去看医生的，但是寒假的时候刚好暑满，身体不太舒服，就错过了时间。后来工作上也忙起来，我就没有太注意这个事情。这事情大概拖到今年的3月份，那我发觉我的身体状况变得非常的差，我没有办法，我的办公室在3楼，我没有办法直接从1楼走到3楼。那我发觉晚上半夜醒来，我要去上厕所的话，头会昏。我本人没有昏过的经验，但是我第一次感觉到昏的真的是黑眼，真的就像人家说的脑袋冒金星，哎，真的是那个感觉，真的是冒金星的感觉。而且我有一个很明显的症状，我在2月底3月初的时候开始会耳鸣，耳鸣的非常严重。我也觉得奇怪，我妈妈说她会耳鸣，我都不知道耳鸣是什么东西。所以我这次经历过很多事情是我以前没有经历过的事情，我心里都很纳闷，我也不觉得奇怪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所以在暑满的催促之下，我去看了我的医生，抽了血，然后医生马上送我去做那个 stress test， 看我的心脏是不是出了问题。所以去看了医生，第二天抽血，第三天就去，那天3月18号早上我去做 stress test。 你知道 stress test 就是跑步机嘛，就在那跑做 test。我真的气喘如牛，哎，真的跟头牛一样，喘着上气不接下气，根本没跑几分钟，其实不是跑了，只是走快点而已。医生就叫我下来，然后出来我就说，我 OK 吗？ You're fine, you should be fine, but 他没有说什么。下午还去开车去接我进回家的时候，医生就赶快打电话到我手机上来，他说我的 blood 出来了，我的 hemoglobin 就是我的 hemoglobin 血红素，一般人正常他的 index 大概是13，他说我的血红素是 6.4，叫我马上开车直接去 emergency room， 他在 Palm West Hospital 等我。我心里想说 ，What？ 那有这么严重吗？我当时并不知道说 index 13是个正常的 6.4， 我想只是低了点吧。我当时心里想说低了点，我没有想到那么低，所以我还台湾话叫做老神在在，老就是我就先送进回家，然后带了一点东西吃的啊什么弄一弄，然后才慢慢晃过去。然后在路上我就跟舒满用手机跟他联络，同时我也打电话跟我医生说有这么严重吗？他说马上要输血。那因为我知道很多，我看过很多 article， 我想也听过弟兄姐妹听过很多新闻，常常很多人因为输血的关系得到很多后遗症，所以我自己本人很害怕输血。所以我一到医院他说马上就要输血，我吓了我一跳，我还跟他啰嗦了半天，跟他东扯西扯啊，不需要啦，我没有什么症状啊，这个那个。结果我非常的固执，我真的非常固执，我就是不肯。然后我就找弟兄姐妹看，希望弟兄里面有人能捐血能够马上使用。他就说 no， 他捐血没有那么快，不是你捐马上用的，起码要等48个小时。那我说好吧，那我先出院再说，先等48个小时。所以在这两天之内，我的家庭医生非常的不高兴，他真的很生气，他说你知不知道你快死了。我就心里就觉得说，哎，你是言过其实啊！我觉得我好好的，我没有很明显的症状，我不会头昏，也不会呕吐，什么都没有，没有休克的那些症状，所以我想说你大概言过其实了吧。不过我知道我真的有内出血了， 所以嘛，那个 weekend 我就想，嗯，有什么止血的？可能有什么那个什么叫什么云南白药，所以我吃了一些止血的东西。我想等到礼拜天再去输血吧，或礼拜一再输血，用弟兄姐妹的血比较安心。所以我就这么心里在想。但是我出院的时候，我从 Palm West Hospital 礼拜五晚上出来的时候，那天晚上就有弟兄姐妹去捐血了，耶伊跟那个谁跟那个 David 已经跑去捐血了，我还去了一下捐血中心跟他们讲了话我才回去。 David 还说 你怎么能开车跑啊，自己还不赶快回家。所以我就回去了。在这个 weekend 里面呢，其实我自己也开始着急了，你知道。那医生在跟我讲，如果你有任何的症状，包括头昏，包括你觉得人不舒服，就马上去 emergency room。结果礼拜天下午我觉得我人很不舒服，头开始昏了。那昏的原因我倒不知道是为什么，我想不是因为出血的关系，是因为我 I don't know the reason anyway， 我开始发烧了，所以我人开始昏了。所以舒满在下午不到六点的时候，我们就直接去 emergency room。 你知道 emergency room 是拖拖拉拉的，所以等个老半天，等到真的我躺下去开始输血已经是第二天19号早上一点了。那因为我发烧的关系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发烧，医生还 delay 我输血，所以一直拖到半夜了才开始输血。医生说要输三袋血，所以我就坐在那里熬。那因为人很多，所以他把我送到了那个他叫做 overflow， 就是不是一个两个人的病房，是一堆人，大概有10个吧 10个12个。那我是那个房间的进门第一个，所以那里很吵，简直跟那个菜市场一样。我旁边的人看电视聊天做什么的都有，吵吵闹闹，我就在旁边听新闻。我就坐在那里辗转反侧，我毫无不能睡眠，其实心里很不愉快，也很不舒服，人很不舒服。因为他发烧到102，那我知道我平常正常的体温大概是97或者是更低，我的体温比较低，所以我人很不舒服。然后他给我吃退烧药，没有办法完全退烧，那我希望他换别的药，他就说你只能吃那个 Tylenol， 他说其他的伤胃现在还没有 find out 真正的原因。所以我人很不舒服，就在那里辗转反侧，是因为发烧的关系，所以我就出汗，所以就是这么折腾啊，就在翻来翻去，反正也没睡，一直弄到第二天早上血输完了，那医生才来看我一下，然后就说要马上照胃镜。照胃镜的话就是控制饮食，不能吃东西。所以我就那天已经是18、19是礼拜一早上，礼拜一就过去了。那牧师师母啊杨弟兄一直在常常来看我，特别是杨弟兄他陪我。其实我人非常的不舒服，心里面又是一团乱，满脑子空空的，不是空空的，昏昏的，一直在发烧。一直到了做完了第二天礼拜二做完了那个胃镜，医生说我的胃里面没有 Arthur， 但是有那个他叫做他的 technical term 我倒说不出来，反正就是他叫 the blood vessel swollen， 就是你的那个胃壁里面的血管肿起来了。所以我就跟医生说那我能做什么，他说要照肠镜。所以礼拜二他叫我继续节食，继续 on diet， 不能吃东西，准备礼拜三早上照那个 colonoscopy， 就是照大肠镜。那但是我烧仍然继续发在那里。照完了那个胃镜之后，我的那个医生跟我说我的那个血红素只有8，不到8，而且还在掉，所以他叫我再输两袋血。我心里想有没有搞错啊，这是。那但是输血的同时呢，他是希望先让我先做那个胃镜，所以做完胃镜再做完肠镜再说。那天晚上师母来看我，跟师母谈一谈，我能吃 very light food， 然后就开始喝那个东西，那个大概有一个 gallon 大概128个 flu ounce， 我们平常的杯子大概是6到8个 flu ounce， 所以我从晚上开始喝。我喝到后来我真的喝不下去，因为我的胃已经空3天了，所以我的胃变很小，所以一下要灌一个 gallon 的东西进去，我根本灌不下。我越灌不下我越紧张。后来我跟师母讲，师母就跟我谈一下让我分心，后来师母回去了，我就继续灌到半夜。他说我半夜以后不能吃东西，因为第二天早上是上麻药再做那个大肠镜的，所以我心里更紧张。 更紧张，我的胃更不舒服，然后更喝不下去。后来剩下三分之一个 gallon， 我想 forget 了，我怕我的胃更没有办法受不了。那我人还在继续发烧，只是比较低一点就是了。那我就想算了，我就把它扔了吧，我就把它扔。其实我扔的时候心里面更害怕，哎，到我明天做肠镜，不要到时候真的有问题，查不出原因来，不是更糟吗？可是我怕喝的更多，到时候胃里面的血管破了，不是也麻烦吗？所以就在这种情况之下，就是也不知道该怎么做，脑袋又昏昏沉沉的，也没有办法做很好的思绪，就算了吧，我就把它拿去扔了，我就自己自作主张，就拿去那个 sink 里面通通把它倒掉。到了一点钟，那个我那护士来了，其实护士一直进进出出啊，因为我的那个血压很低，血压低，然后我那个血红素也低，所以他大概每十五分钟到半个小时就量血压。所以我从礼拜天进去之后，礼拜一礼拜二，其实到礼拜三我都没有睡觉，反正他就进来吵嘛，吵吵就出去，外面又吵得要命。后来我是挪到楼上好一点，师母来看我的时候我已经到楼上去了，好一点，但是他们人还是进进出出。所以我其实心里面也是在祷告，可是我心情一直没有办法平静下来，我心里面非常的乱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而且查不出个真正所以然来。所以等到那天照肠镜的时候，那护士蛮不错，他说我另外一种方法能帮我再把肠子整理干净，所以就洗肠子，我们就在厕所洗，洗到早上，然后就去做肠镜。还好他帮我这样整理一下，所以我倒掉的东西无所谓。好了，我们就做肠镜，肠子照出来我有一个那个 cyst， 有一个1.5 centimeter cyst 在我肠子36公分的地方。那医生就说要去做 biopsy， 就是切片检查，所以我心里就很慌，怕是 cancer。 那另外呢，我的胃里面也有问题，所以那天我完了之后呢，医生跟我讲什么其实我还不是很清楚。那但是我从那个照完肠镜在恢复室的时候呢，他就一叠我的病历就放在那里，就是放在旁边。我醒来我看护士不在，我赶快翻开来看，他有很多照片，就是去里面照的东西啊。我就坐在那椅子看，然后看他那个医生写了一些什么东西，我不看自己看了吓我半死，所以一直看，看完了出来我就跟舒满谈这个事情。其实我心里面非常的害怕，我怕我自己出了什么事。那天开始我烧就开始慢慢退了，那天是礼拜三了，已经是礼拜三早上了，其实我心乱如麻。那虽然是祷告，但是好像没有什么用处，我心里面很不舒服。但是因为烧退了，我开始能够比较冷静下来想一些事情。那天晚上我记得很清楚，永善来看我，就跟永善谈了一下，谈完之后那个永善回去了，我心里面有个打算。那个我那时候烧已经退了很多，大概是99度吧。礼拜三晚上我心里面有个打算，那个我们家是我管账，所以我觉得有些事情需要交代赎满，所以我就把所有的事情想了一遍，有什么事情我在心里面想事情，然后安排好事情。我就跟舒满讲，第二天我也跟永善讲，请他照顾一下我们的 family， 那我要跟舒满谈事情。那我礼拜四早上我就开始肚子饿了，我就请那个舒满过来。那之前呢我又要输血两袋，在这输血两袋的时候又发生了一些事情，那边的护士很多是在 on training 的，所以那个护士呢，他对很多手续不太清楚，所以他每次来给我打药、打针、打退烧药、打这个药、打那个药的时候啊，我很紧张。他是用 barcode 的，就是每吃一个药，他要输到电脑里面去一个 notebook， 所以他每次 barcode 刷一次，我就看他输进去，没说我吃的东西是对的。那然后那天他来输血的时候，输完一袋以后，输第二袋的时候出了一些状况，我那个输血的地方有问题，他没有办法，血下来不是很快。所以他就很快，我大概一个小时就输完一袋了。我人觉得非常不舒服，我的血压本来大概是100左右，马上就升到149。然后护士来的时候，他一量血压怎么升了那么高，他吓了一跳，他马上去问他的那个 supervisor。 supervisor 说你输血输太快了。后来他的 supervisor 就进来了。那我那个看我的护士呢是一个新手，他更紧张，所以他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事情。所以他输第二袋的时候呢，他血进来的时候，他要刷 barcode， make sure 我的那个 blood type 是对的，所以他的 supervisor check 每一个 procedure， 所以他 supervisor 走了，他其实很紧张。那个血又他想把它弄慢点，就弄到慢到后来是一滴血都下不出来，结果血下不出来，他非常紧张，所以他就把那个血管就像点滴一样，结果血他就拔起来， 拔起来血就喷的到处都是啊，我的衣服了，床单，我的地下，苏曼那时候还在旁边，我就赶快去用我右手去抓了血管那个输管的上头，我叫他赶快去把上面那个，他有好几个 valve， 我厚的那个 valve， 我叫他把其他 valve 关起来，他已经是吓了，他已经吓坏了，你知道，吓坏了，然后他就去，他都忘了 procedure 该做了，他就把我的血管套拿去，然后他拿那个布啊 ，towel 去擦我的床单，还擦地下，去擦 sink。我说不要去动这些事情，把它放，所有事情都放下来。放下来之后，我说先把血先把我的血先装回去，装回我的血管上。结果他嫌脏，他又把那因为血都血嘛，在那个 valve 上，所以他拿到水龙头下去洗。我马上就 stop 他，我说你不可以这么做。然后他说没有关系，这个水是干净的。我说这不是干不干净的问题，没有 sterilize， 没有蒸馏过，这个 procedure 不对，所以我就把它拿回来，我抢回来的。所以我后的右手后的 buff， 我叫他赶快去洗手，重新戴上手套，干净的手套，然后叫他先打 saline 到我的那个血管里面去。saline 之后呢，然后再把它装回去。我跟他讲做些什么事情，然后做完他放回去，我实在很不放心。他慌慌张张的做完这所有事情之后，开始擦地。我血喷的到处都是，你们没有办法想象血喷出来是什么样，真的很可怕。床单地下到处都是，然后开始叫我起来换床单、换枕头套，然后换那个垫子。大概折腾了半个小时，也很奇怪，那个血大，那个内袋血大概只流了四分之一吧，还不知道为什么停掉。停掉了，他出去，我自己其实我的胃其实更不舒服，他这样跟我这样折腾，我更是害怕，我害怕之间发生了什么错事啊，或发生了什么东西。所以搞得我非常紧张，他也很紧张。后来他出去了，舒满那时候我就叫舒满先回去了。后来我在那里等一个小时，我发觉那个血竟然没有下来。后来我就做个决定，我就想说，算了吧，不要输血了 ，forget it。这个血反正已经弄脏了，这个整个 pass 也搞脏，我就把那个 valve 拔起来，我就从床上跳下来，我就把那个管子拔起来，拔起来我就 sink， 我把血就丢在 sink 里面这样放。哎，也奇怪，这个放血很慢的。我就后来就把那个上面的 buff 通通打开，我还用一只手把那个血袋拉高点，增加它点重力，就这样流。哎，我心里面更害怕，我害怕那个护士要是跑回来的话，我本来是想叫那护士来弄一下，看看为什么血弄不下来，我怕他到时候又不知道怎么做，又把我管子拔下来，然后又再弄一遍，所以我心里很害怕，我就想说这袋血不要了 ，forget it。所以我在很紧张的情况之下从床上跳下来，然后把那个血整袋血放在那个水管那边放，然后我开了水龙头就在那里等，那个感觉真的是很心里面又害怕又很莫名，又怕我自己血不够，一种很复杂的感觉，就是弄了一堆，弄我人非常的不舒服，然后我胃又很不舒服，就说都在那里等，等了将近十分钟，我又害怕护士跑进来，结果等完后来血放完了，我也不把管子插回去，我就丢在那边，然后我就躺回床上去，我的心才慢慢康荡下来。然后在这之间呢，我也祷告，可是我心还是乱的乱如麻。那个在这段期间呢，我就这样子躺在床上，一直到等到晚上大概七点要吃饭了，七点他饭送来了，然后后来新的护士来了，七点多一个新的护士来了，我跟他讲说这个血已经输完了，我也没跟他是怎么输完了，但是我说我自己拔起来丢在那边，他就说好，他就不管了，然后他就帮我打 saline 重新把这边 clean up， 就把我的血管封出来，其实我已经吓个半死了。然后在这几天之内呢，因为我发烧的完，特别是礼拜一我发烧的关系，那因为又第二天要做胃镜，所以他不让我喝水，那我发烧我出很多汗，其实我那时候浑身都是痱子，我礼拜一完了以后我其实浑身都是痱子，我跟舒满讲回家多带几套衣服来，我在医院一直在换衣服，因为汗衫跟我的 underwear 一直湿，一件一件的湿，湿到后来我带来衣服都用完了，我就用他们的衣服，然后把我的 underwear 穿在外面，就是穿他们住院的衣服。那我其实在礼拜一的晚上，其实我脱水脱得非常非常厉害，那天晚上发烧发得非常严重，那我的血又低，因为血还没有输完，那个医生是因为要给我上麻药照我的胃镜，所以我当时跟我第二天我跟师母讲，我说我第一次感觉到什么叫脱水的感觉，就是整个人好像不知道该做什么，可是人非常非常不舒服，没有办法睡觉。 那你整个那个人的血压就变得很低，因为我那个IV 医生不知道为什么叫他停掉，那我因为吃那个退烧药的关系不断的在出汗，我后来那天晚上我人后来到后来没有办法，我舌头真的非常干，真的像干柴一样，干柴一样。后来我心里想说，这样子吧，与其到时候脱水事情更复杂，我干脆先喝一杯水好了。那第二天如果要上麻药的话，到时候如果说发生什么事吐的话，堵到胃了不起胃发炎，到时候再说吧。所以我在礼拜一晚上，我瞒着护士，我自己倒了一杯水，我就自己喝下去，冰水。所以在这三四天，从礼拜天晚上一直到礼拜三，我整个人心里面非常的不舒服，然后我的肉体上经过很多事情，让我觉得非常无法承受。然后护士很多没有经验，再加上周遭吵的环境啊，我就觉得说我人真的没有办法。然后我自己本人在发烧，我都没有办法cool down下来想事情。所以这几件事情一直折腾到礼拜三，我几乎晚上几乎大概只睡两三个小时，白天根本没办法睡。白天医院跟着市场一样。后来到了礼拜三晚上，我没有，我大概睡了三四个小时。早上我大概四点钟起来，因为我烧已经退了，所以我人比较清楚。我开始吃东西，吃点 Jello。那后来我就舒曼很早来，我打电话给舒曼来，因为我前一天晚上也没睡觉。说好听点，其实我要跟舒曼安排一件事情。我跟永善是这么说的，我说我有些事情要跟舒曼讲。其实说好听点是讲事情，说难听也根本就是交代后事。所以舒曼一来的话，我把我昨天晚上想的事情，如果是什么该怎么做，我们家的账怎么弄，那个账单怎么来，还有我那个工作的地方一些事情，我交代给舒曼。结果我没有讲两句话，舒曼非常的安静，他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紧张。那舒曼讲了几句话之后，神的灵忽然感动我，神给我一句话，那个我要熬炼你，如同熬炼银子一样。那个这句话就马上来到我心里面，我要熬炼你，如同熬炼银子一样，给你这么多苦，给你多么难受，就是要把你身上这些杂质给退掉。我心里面非常的感动。然后后来神就有给我一首歌，我就在那边唱。后来舒满就跟舒满唱，本来我要交代的事情我就暂时没有交代，我们就在分享属灵上的事情。然后我非常感谢神，那神的灵真的在那个时候才真正的安慰了我。我慢慢明白神给我这次的经历是做什么用，时间拖那么长，我真的非常感谢神。那天礼拜四早上我就有比较多的时间，我很高兴我能够跟舒曼有这么长的时间的分享。我们一直中午他回去吃个饭之后，下午又来，我们一直分享到晚上。那我真的明白神的心意在哪里，所以我的心马上就安静下来，我变得非常能够马上完全安静下来。那我们在属灵上的事情分享了很多，然后我明白神的心意之后，过去的三天半几乎四天的时间，我所经历过这些事情，我忽然就放掉，就像圣经上所说的，烦劳苦担重担的来到我面前，你必得享安息。我好像觉得，我就跟神祷告说，我礼拜四祷告，我就觉得非常有力量。我说我重担我真的是受不了，我真的是丢给神，我就全部都拿给神了。那天医生后来就跟我讲，就说那个 biopsy 出来的是 negative， 是我出院以后，我礼拜四晚上出院，我礼拜五那个医生就打电话跟我说 negative， 我非常的感谢神。那在这个期间呢，那个神给我那段话语是在诗篇第六十六篇第十节，神那你常试验我们，熬炼我们如同熬炼银子一样。你知道在箴言里面也有一句话说，鼎为炼银，炉为验金，耶和华是试炼人心。啊，我就觉得说啊，神真的是试炼我们的心啊，让我们知道说，唯有你经过这些折难的时候，你才会仰望神。你不经过这些难处的时候，你就不知道说抬起头来，就像当年以色列人仰望铜神一样。哎，我觉得我就是这样子，好像神给我的教导是，有时候走太远啊，神真的拿个鞭子打你一下， 你才知道回过头来，才知道为神做事情。所以我真的很感谢神，这件事情就好像银子熬炼一样。那个圣经上有一句话说，耶和华的话语是纯净的，如同银子在泥炉中要熬炼七次，银子要熬炼七次才会成为银子。我就觉得说，我们包括我自己，特别是我自己，我们不经过一些患难的事情，不经过一些太物存金的这些过程，我们没有办法太脱掉我们身上属人属肉体属世界的这些习性，只有这么做我们才能退掉。所以我真的是感谢神，礼拜四天晚那天，他我觉得整天神都好像都有话语在跟我说，教导我认识这些事情。所以我非常感谢神。本来我真的很想抱怨，我都觉得怎么这个事情临到我啊，怎么有这么多事情，按理说应该住在楼上的病房，怎么把我塞在楼下折腾两天，而且发烧到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原因发烧。但是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好的试炼，让我经过了许多事情。所以我真的是感谢主，我也非常感谢弟兄姐妹在这个期间能为我祷告，为我们送饭食，特别是感谢弟兄姐妹为我捐血。我现在身上就流着弟兄姐妹的血。那我有一个话语，有个话语，那个我那天出院的时候，神给我一个很大的感动。你知道诗篇第一篇第三节，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。你们记得下面一句是什么？弟兄姐妹，诗篇第一篇，你们看第一篇这句话，我刚刚讲的弟兄姐妹常常记在心里面。对，我们要像一棵树常常种在溪水旁。你们去看，你们现在翻一下圣经，诗篇第第一篇第三节，叫你翻到你念诗篇第一篇第三节，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时常按时结果子，叶子也不关。下一句是什么？
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
对对，我出院那天的时候，神大大的感动我这件事情。我一直记得前面的话，我就是不记得后面那句话是什么。所以我回家看了圣经之后，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，我慢慢明白这件事情。葡萄枝如果不搭在葡萄树的事上的话，你就不会顺利。这个顺利不是说你今天没事，不是说你在工作上没事，不是说你读书一定考 A， 不是这个意思，不是这个意思，是神与你同在，你走在神的光中，神为你预备最好的路。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你知道亚伯拉罕生的是以撒，圣经上没有记载以撒的，可是以撒，你注意回去看圣经，你们回去翻，以撒真的蒙神祝福，亚伯拉罕将他献给神，要杀人的杀他了，神把他救下来。然后以撒他到哪里他都不跟与人竞争，那人家要他挖了井水，要他挖了一口井，他就给人家，他到哪里他只要找仆人去挖井，井就出水，就是这样子，以撒非常的顺利。我在这件事情完了之后，我常常在想，以撒为什么这么顺利，为什么我们会经过这么多坎坷的事情。我们经过这些坎坷的事情是试炼我们，熬炼我们，使我能退行这些退无存金的。更好的办法就像以撒一样，时常顺服神，让神带领。凡他就像一棵树种在溪水旁，按时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，凡他所做的尽多顺利。真是求神带领我们弟兄姐妹，我们就像一棵树种在溪水旁，我们就在溪水旁时常吸引这神的圣灵的活水，让圣灵带领我们，领我们的路，带领我们的未来的一切。愿神的话语得蒙祝福，愿神祝福他的话语，愿这些话语来到弟兄姐妹心中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你就像一棵溪边的树种在溪水旁，我们按时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。感谢赞美主。我证件到这里结束。礼拜四那天晚上神感动我，神也让我一直想到一首歌，就是刚这样带的那首歌，主我愿单属你。我很想唱这首歌，那个雅珍麻烦你弹慢一点。特别是在他的经界里面停，对啊，你继续弹。他说耶稣，我先念一下，我的主我心爱你，我的主我渴慕你，愿你爱来吸引我，使我单单爱你。我在医院这段期间的时候， 我真的感到神，特别是我出院那天，我感到神的爱来到我心中。如果我不经过这次试炼的话，我感觉不出来这个爱，我感觉不出，我感觉不出弟兄姐妹的爱。特别他后面说，耶稣我需要你，炼净我，完全属你。我真是感谢主有这个机会炼净我。我知道也许后面还有六次还要来炼净我，炼净我们的弟兄姐妹，但是他来炼净我们的同时呢，他会使我们完全属你。愿你的爱来摸着我，使我全然属你。我觉得歌词非常好，我忘了作者是谁，他真的写出我当时的心境。我愿唱这首歌来赞美我们的主。我如海边一沙，我如沧海一粟，神真的是完全的赞美主。我唱首歌。我的主，我心爱你，我的主，我渴慕你，愿你爱来吸引我，使我心单单爱你。哦，耶稣，我需要你，炼净我，完全属你。愿你爱来摸着我，使我心全然属你。我再唱唱副歌。哦，耶稣，我需要你，炼净我，完全属你。愿你爱来摸着我，使我心完全属你。感谢主，我愿弟兄姐妹都是一棵树，种在溪水边。谢谢。
耶稣是我们的最知心的朋友，让我们这个也是成为我们的祷告。
主，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，主，你是我最亲爱的伴侣，我的心在天上最想着你，渴望见到你的脸，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台阶，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小站，你的手总是在缠拉着我，把我带在你身边，告诉我家错的路，没有花香是妄想。你爱何等的长或深高，我心发出惊叹。没有了主还要什么，多心聚就相连，我已经是要 要跟随主，永不改变。
再从头。
主，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，主，你是我最亲爱的伴侣，我的心在天天追想着你，渴望见到你的面。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台阶，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小站，你的手总是在缠拉着我，把我带在你身边，告诉我当走的路没有滑向死亡线。你爱何等的长阔深高，我心发出惊叹，有了主还有什么，我心与主心相连，我已经是要跟随主永不改变。
我们下面请单小青姐妹来做见证。
弟兄姊妹们平安。几个星期以前，师母给我打电话，让我在今天星期天为主做见证。我当时心里特别紧张，我想我哪里配为主做见证，我灵命这么不成熟，我真的怕不能荣耀主名。但是呢，紧张归紧张，我还是愿意把我跟我父母传福音的那种体会跟大家分享，因为我想希望这也是对大家的一个鼓励。弟兄姊妹们看我这样都可以上来分享，那么就会有更多的姊妹弟兄踊跃的上来为主做美好见证。我想回想我从我自己信主到带领我爸爸妈妈信主，我一路真的体会到神的带领，神的祝福。我想先说说神在我身上的救赎工作。我的得救真的是神的恩典，因为我是一个美国人，硬把我拉到华人教会的。我跟 David 从1998年来到 Florida 时候呢，他星期天经常会带我到美国教会。去了几次呢，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感动，做完崇拜呢就回家了。后来 David 就说，我们找一找华人教会吧，我带咱们一块去到华人教会。然后我就说，这里肯定没有华人教会了，因为这里中国人这么少。我工作的单位呢 Sheriff's Office 总共有3000多人，接近4000人，加上我呢只有2个中国人，所以我就说肯定中国人这么少，怎么会有华人教会呢？我嘴上是这样说，是因为觉得华人少所以不会有华人教会，实际上我心里根本就没有想着去没有那种渴望来找一个华人教会。直到2003年，我们参加了当地华人举办的一个春节晚会。在晚会上呢，我就看到我们那个诗班，我们教会的诗班在上面献诗，有一首诗我记得还特别清楚，叫做《示爱》。当时 David 看见了，他比我还高兴，他就说，谁说这里没有华人教会，你看这不有诗班吗？然后他回来以后就特别赶紧上网去查，查到了那个我们教会的地址还有电话号码。然后那之后的第一个星期天呢，他就拉我来我们教会。我当时那时候听诗歌那种感动好像也似乎也消退了，我就找借口，我就说我要收拾家，那个星期就没来。 过了第二个星期天呢，他又来拉我来教会，我又找其他的借口，我还是没来。直到了第三个星期天，他又来拉我来教会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好像没有理由来推脱不来了，我就跟他一块来了。来了以后呢，我一下子就被这种大家庭的那种和睦气氛所包围了，也被弟兄姊妹之间的爱吸引住了。从那以后呢，我就每个星期天我都来，也参加我们小组的查经，也看了在我们教会借一些书，看属灵的书。我很快呢就决志信主了。回想起我得救的这个经历，我真的是感谢主啊，感谢主。当 David 要几次拉我来华人教会的时候，我几次推脱的时候，他没有放弃。真的为了 David 感谢神，也感谢神让他这么爱我们华人教会，感谢他让他这么愿意跟我每星期天来崇拜神敬拜神。有几次因为出差来不了我们教会，我就跟 David 说，我说你一个人来教会，你就不用开那么远的车，你可以到美国教会，也不用没有那种语言障碍。他就说 I like our church， 他说我喜欢我们的教会。真的，我真的是觉得神的恩典就是这么奇妙。那么我信主之后呢，就像所有的弟兄姊妹一样，就有那种愿望啊，要把福音传给家人，特别是传给父母。但是呢，我当时我心里有很多顾虑，因为我想我爸爸妈妈在大陆受那个共产党那么多年的无神论的教育，他们本身自己呢又是老党员，我灵命这么不成熟，我的表达能力也不是很强，我就觉得我能改变他们对那种信仰的那种观点吗？但是现在想起来，我觉得我当时那种顾虑真的是没必要。因为什么？因为我向我父母传福音，这不只是我自己的事，更是主他自己的事情。主他也不会让我一个人孤孤单单的来做这件事，他会一路带领我，一路跟我同工，一路祝福我。所以我后来的体会就是说，我就感觉只要我在我的家人面前活出基督来，让他们看到我因为信主之后一些有的改变，这样比空洞的说哦你们一定要信主，好像比这种要更有效一些。我原来是一个多虑的人，我也挺不怎么乐观的，但是信主之后呢，我就变得性格变得开朗一些，很多事情就看很多事情就不那么来 bother 我，不那么来干扰我。谢谢。这个我觉得我在我爸爸妈妈在跟我电话上啊，或者是其他的那个接触上呢，他们应该能看到我这些变化，他们对我这些变化呢也感到高兴。我在03年复活节受洗的当天晚上，我就打电话告诉我爸爸妈妈说我得救信主了。当时我妈跟我一块儿在电话上都流泪了，因为我们当时流的呢是喜悦的泪。我妈当时虽然还不认识我们主耶稣，但是呢她知道我得了这个宝贵的救主，我也得到了从神那来的平安与喜乐，所以我爸爸妈妈对基督教就没有反感。后来我加入了诗班，有时候我学新歌的时候呢，我有时候就会在电话里唱给他们听。我记得有一次我妈说，哎，你信的这个是洋教，可是你唱的歌还蛮有这个中国特色的啊，听起来挺好听的。是从那时候呢，我觉得我妈呢就对这种教会生活有一种向往，这是我以后才知道，当时我并不知道。我跟我妈说，我说我唱的是女中音，不是主旋律，实际上 主旋律听起来更好听了。我妈说真的。后来去年夏天我回国探亲，我就把我当时逐日学的教材我带回去，我就让我爸妈妈看。我跟他们说，我说我得到了一个这么最宝贵的救主，因为你如果信耶稣神的儿子，你就能有永生的盼望。你们愿不愿跟我同享这个救主？我妈说，女儿跟父母传的当然是好的了，谁家的女儿把坏的东西传给父母？我当时听了，我就在心里感谢主。我以后打电话呢，我经常会花很多时间就跟他们讲我的教会生活。我今天又学什么歌了，又听到什么新的信息了，我就会在电话里跟他们分享。但是渐渐的我觉得好像在电话里分享的真的是有限，我就有一种愿望，我想如果他们要是能够也来我们教会跟我一块儿唱诗读经听到，那该多好啊，那他们的灵命肯定会进步很快。但是我知道我爸爸妈妈他们不愿意再来美国了，因为真的之前我爸来过两次，我妈妈来过三次，每次来呢就好像就跟大多数从国内来的老人一样，生活就特别不适应，语言不通，又不会开车，到哪又不方便，尤其是在国内办签证手续跟旅途的来来回回旅途上真的很劳累，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每次来都剥了一层皮，所以他们就不想再来了。去年11月份我们教会有一个布道会，冯秉成牧师来讲了三堂，我觉得我真的很有得着，但是我也遗憾我爸爸妈妈没有在这跟我一块儿来听这么美好的信息。记得最后一堂课冯牧师讲完的时候，我就有一种强烈的愿望，我就想虽然他们不愿意来，但是我非要把他们给拉来。我记得当时跟李露姊妹分享，我说的我不管了，我虽然我知道我爸妈妈不愿意来美国，我非要把他们给拉来。李露也鼓励我，她说你问问看嘛，没准你可以让他们改变主意呢。我想也是，当天晚上我就马上就给我爸妈打电话，我跟他们说了我想让他们来美国的这种想法。当时他们就说，他说哎呦，他们也有这种想来美国的想法，我们真的是不谋而合。我说哎，你们不是不愿意来美国吗？怎么变主意了？他说哦，每次在电话里听你又唱诗啊，又听到啊，我们就挺向往那种教会生活，我们想到美国过教会生活。我当时真是觉得哦，真是感谢赞美主。我所以跟我爸妈传福音吧，我自己真的没做什么，离开主我真的也什么也做不了，实际都是在主在做工。我当时在电话里跟我爸妈妈唱新学的歌的时候，实际上主呢已经把那颗种子撒在他们心里。在我电话里跟他们分享我听到的信息的时候，我们的神已经把那颗饥渴慕义的心赐给了他们，我真的是感谢赞美主。到后来签证办的挺顺利的，3月份他们就拿到了签证。那时候我就想在我们教会4月15号的那个培灵会之前让他们过来，所以我就赶紧买飞机票。买飞机票，那时候我在美国买飞机票始发是国内的，所以电子票不行，非得是纸票，那得赶紧寄。时间虽然有点紧张，但是我非要这样做。那个旅行社能跟我说的，飞机票从北京寄，大城市呢3天能寄到，小城市呢需要5天。我们家丹东城市挺小的，要5天，但我算了算应该还来得及，所以我把电话就把飞机票寄了，然后就给他们打电话让他们注意一下信箱。有一次我打电话，我根本没想到要问电话飞机票的事儿，因为我觉得肯定还没到。当我爸拿起电话第一句话就说， 飞机票收到了，怎么这么快？才那时候才三天。然后我就说，哎呀，我跟 David 每天都在为他们这个行程祷告，我有神的保佑，当然飞机票记得就快了。然后我当时听我爸妈妈一块在电话上说感谢神，因为他们每次我打电话，他们就把两个电话同时拿起来，这样呢他们就不用抢电话，我听到他们俩同时在说感谢神。那是我记得我第一次听他们俩说感谢神，我真的觉得他们感觉到神的恩典临到他们，他们也知道感恩了，真的是感谢主。后来啊，我们查经小组也祷告，为他们的行程祷告，他们很顺利的就到了West Palm Beach， 然后也在我们的培灵会之前就到了，然后就参加三堂的培灵会。我跟 David 开玩笑，我说他们这次真的是一个 missionary trip， 他们跟那个传道人的 missionary trip 不一样，是他们不是为了别人的拯救，而是为他们自己的拯救。回想起我爸爸妈妈得救的这个经历吧，我真的觉得神的恩典就是那么奇妙。神不愿意一个人沉沦，他对每一个人呢都有他的救赎计划。经上说一人得救全家蒙福，我真的盼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，你们向神祷告，求神使用，使自己成为神对家人救赎计划的一部分。不要有我当初的那种顾虑，真的这个传福音的事真的不是我们自己的事，更是神他自己的事情。我们只要有神的带领，神的同工，神的祝福，我们一定能把福音传给家人。一个星期以前，我们文林森小组查经的时候，有一个姊妹就问大家说：“哎，你们每一个人大家信主的时候，就觉知的时候，是不是感觉到那种圣灵的浇灌？”这位姊妹就说：“她当时信主，好像就没有什么挣扎，自自然然的就信主了。”我觉得张保国弟兄说的特别好，他说呀，像你这种自自然就信主的是有福的人，不用那种苦苦的挣扎。我呢就是那种经过了苦苦挣扎才信主的人。我从1986年在洛杉矶一对老基督徒家里面第一次听到福音，到2003年得救，我苦苦挣扎了17年。主耶稣当初对多马说：“你是看了才信的人，那些没看就信了，有福了。”我是经过了苦苦挣扎才信主的人，那些没有苦苦挣扎就自自然然信主的人有福了。如果我们在座的还有没信主的朋友，我真的盼望你是不用挣扎，听了福音就自然的信主，做一个有福的人。我也感谢主，让我爸爸妈妈听到了福音就信了，成为神的儿女，成为有福的人。谢谢大家。